没有讲很多，才能讲的其他东西了。啊，我们就温习一下哈，四到五。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啊。所以他就在就是前面有说哈，上帝要保护这个回来的人啊，虽然他们很弱啊，那些不回来的就是北国啊，但回来很少啊，但是主要是南国的人。连上帝就责备他们啊，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耶和华是造天地的啊，也是造人灵魂的上帝。OK， 然后就紧接下来啊，就是集中在这个犹大，就是南国啊，也特别以耶路撒冷做一个代表了啊。哎，他上次就提到说啊，将会有许多的仇敌啊四围的来攻击啊这个犹大啊跟耶路撒冷啊。那我们上个礼拜也就谈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为什么上帝不会让教会简单一点啊？那总是那么多仇敌做什么啊？我们也就问这个啊，就是说如果他让以色列回来啊，就没有敌人啊，让他们活得很轻松啊，让他们一切要的都有啊，不是好吗？啊，为什么要让他们降多仇敌，连又要去救他们呢？就很费劲了，多此一举啊！啊，他反正上帝什么都可以做，为什么要就是要去做一个救主这么麻烦啊？就直接让他们不会有敌人啊！就是说，有人说为什么让人类会犯罪才来做救主，就不会犯罪就不好了嘛？但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啊，但在上帝的永恒的这个旨意里头，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啊，因为在人还没有被造之前，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就是三位一体之间啊，他们的讨论啊，他们之间的定旨啊是没有向我们来显明的。所以第一点呢，不需要问这个事了啊，意思说反正上帝也没有任何的意图要交代这个事啊，所以我好像小孩子问你为什么要来啊，爸爸为什么要来意大利啊，中国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要来瑞士，我们在中国啊，在哪里不是很好吗？你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了，你手里拿的那在吃的奶酪是瑞士的啊，就是了，就是说你已经长那么大了，你还问啊？就是说很多的决定，好像也没有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就只是知道说上帝这样子带啊，这样的感动啊，或者说当时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整个环境是这样子带把我们带过来的，我们就带过来了。但很重要的不是在地上选在哪一个地方是最好的啊，其实在地上都是帐篷，都是寄居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确定的终点是大家都要去的，那个才重要，那个是在天国啊。所以我们永远不大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上帝选的地啊，就偏偏是在中东这个地方。如果他当时选在四川啊，北极啊，甚至加拿大。好吗？因为反正没人住啊那边啊，那好啊，不用打了，就要跟亚伯拉罕说，你走到哪里就给你。亚伯拉罕肯定看到很多北极熊啊，不会跟他争的。何必在那个人口那么稠密的迦南地那里啊，硬要塞一块，就挤出一块地来，要给亚伯拉罕啊？这个，而且是众人所。说抢夺之地，就好像以前蜀国是富裕的啊，就是很多就是大家都要抢这个地方，因为很好住啊，很肥沃啊，河流气候，为什么那就是要在那里？那其实上帝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我们看到最少一点他有交代的，就是因为人需要就是被 被环境所提醒了啊。人需要在困境里头才会学习谦卑，人需要困境里头才会学习操练对上帝的信心。不然环境的舒适呢，就让人只看到你摸得到的东西，也只相信你能够拥有的东西。也就是说，环境的舒适是让人不需要操练信心的。信心是在人没有的时候仍然相信有，这才叫信心。所以就变成，如果我们一个堕落的人，我们是在等候一个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美好的天国呢，这样有一样东西是很关键，就是信心了。因为我们是用信心来等这个事情的。我叫盼望了，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信心如果失去了，你这个结果就没有了，因为你不信嘛。你说哦，我不信天国了。你说你说是啊，我也不要你进来了，就没有了。上帝不会逼人进天国的，天国是你的家，如果你也都不认为是你家，没有人会逼你进天国的啊，这是很明显了啊，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所以上帝会一直用苦难，目的不是让你受苦，目的是让我们操练信心啊。因为我们会骄傲，我们以为天国就在我们的地上。所以我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上也配合了经文了啊，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上我们是看到了啊。就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另外的一方面就丰富起来了啊。当我们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心灵就贫穷啊，因为好像总是里头那个小人很幼稚啊。哎，一下哎，我们去旅行啊，哎，一下我们去坐游轮啊，一下我们去那里，就好像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一直总是要买这个买那个，你买了又扔啊，买了又不喜欢，好像一个不长大的孩子。很富裕的人呢，外在是很富裕，但是里面呢啊，会常常让他做出一些很就是很表面的动作，不沉稳啊的人。但是苦难其实可能剥夺了人的东西之外啊，但是会让人的心灵成熟起来。这个成熟呢不是自我安慰的，这成熟呢是我说基督徒了啊，是你对上帝好像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好像你明白了你的里头需要有一种喂养啊，你也明白了你要注意啊人心灵的追求。以前有物质的时候其实不会注意这些，所以你明白上帝让以色列在这个敌人的当中居住啊，是他精心的设计啊，不是他的错误啊，不是他的策略错误，选错了地方把他们搞得那么惨，搞得自己还要来救他们，是上帝刻意设计的。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没有一件的难处是在没有上帝的旨意之下发生的，不是昨天发生，不是后天发生，是今天发生，是因为只有在今天发生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认定这一个啊，这叫信心了啊！你才有资格说天国。如果连这一点你都信不了，你还夸口说我是天国子民，不是讲骗话吗？撒谎者，对不对？连你眼前的一个事情你都不能够相信是上帝的旨意成全的，你还夸说自己相信那个从天而降的啊，有众生徒降下来的天国啊，我是在那个永生里头不会死亡的。人家说你不是，就是说梦话了啊。所以你就明白我们每一天吃什么用什么，有的没有的，如果我们都知道是上帝的一个就是一个主权哈在掌控，我们紧紧的等这个啊，就是依靠着等候这个实现的话呢，你对天国的这个把握啊，就因为你每天的这种顺服跟操练呢， 就坚固起来了。可以吗？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要到信天国信到什么地步才可以进去啊。我们以为啊信个5%可以吧，反正其实圣经说是十足的。Okay, 因为天国是值得我们用最大的心去追求的，所以它是一个十足的信心去承受上帝极大的荣耀。我们今天其实很低的啊，因为只要我们发现我们会摇动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还是很低的，所以磨练是很必要的。哎，你不要羡慕那些顺顺利利啊，就生活完全没有考验的人啊，每天好像很幸运啊，就是一件事发生，另外一件事你又帮了他，你觉得这又很幸福哦。他不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天都没有机会，上帝没有给他机会训练信心，所以他一定是那个不及格的，就是最后考试的时候呢，他肯定是那个不及格的人，因为他的一生的顺利最终带给他就是不能够承受那个他看不见的，好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待苦难，看待各样的东西啊，虽然我们也需要努力啊，付代价啊，需要就是做该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就是世界的人这样啊，把一切的期盼就看在是人可以掌握的事情上啊，而是相信我们这些的努力什么就是可能找帮忙啊，询问资料这些，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才去做的，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神不帮你了，你才去自己救自己，你就相信这是上帝要帮助你的，所以你就顺着他那给你的力气感动，你就很平稳的去做，可以吗？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这个当时呢，会列的人被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况也导致了许多人怀疑他们到底回来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上帝就透过这个撒迦利亚先知跟他们也跟其他人说话，说没有错虽然他们视为有仇敌，耶和华要保护耶路撒冷，要住在犹大地里面，还要灭绝一切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仇敌。他用的例子就是说他们的马要疯狂啊，骑士要癫狂，马要惊慌。我们上次也解释了，这是当时就是军队里头一个很有象征性的武器啊，就是骑兵骑兵完全失去功效啊，就是说人所依靠的在上帝眼中就用不上人夸耀的武器啊都用不上因为上帝很容易啊，他也不用天使什么，他就让那个飞机不能飞，就是这样，让你潜水艇一直往下走不会浮上来就好了。总之他可以用他的很简单啊，好像一个口气啊，就把敌人呢就消灭了这个消灭呢是通常是除去了他们的理解啊，除去他们的聪明啊，除去他们的力气啊让他们胆怯啊等等之类啊，以致这些人就自己败溃了。 OK， 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呢，下面一段经文就说这些犹大的族长啊，犹大族长就不是指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住在犹大地，就是耶路撒冷以外但是还在犹大地里面一些小城的领袖啊，这些叫族长啊，就是上帝在摩西的年代啊已经把他们分了啊，就是不同的支派家族啊，有一些族长啊做头的。他说这些人呢，他们以前是有军队保护自己，但现在因为人很少没有保护，没有能力啊，但他们因为看见耶和华眷顾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也依靠耶路撒冷他们就是用这个信心了，虽然看自己是没兵没马，但是他们 这里说他们仰望啊耶路撒冷，以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保护啊。但这个用语呢，是有点像，就是指到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我们仰望上帝，就是在教会里头啊，所成就的救恩啊，上帝啊在教会里头所赐下的应许啊，就是你明白，他就是说那些在外面的人啊，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他们看见了耶路撒冷被神所拯救之后，或是被上帝所保护之后，他们也产生同样的信心，他们谦卑，他们相信说，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保护耶路撒冷的上帝也会保护他们，这样的一个意思。OK， 我们就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了，我们看今天下来的几节啊，它内容还是一样啊，如果时间许可，我还是如果可以了啊，我们就完成这一大段啊，就是他在同一个课题上面的一个讲论啊。我们看第六节，他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必人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不，他是延续上面，因为这些族长他们依靠耶和华啊，这里就说上帝会使他们大有能力。形容词他们不是变成火炉，但是形容就是说他们好像火把，好像火炉嘛。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恨人啊什么啦，而是说他们就是有上帝的就是特别的恩赐他们很轻易的就好像火炉，就是这些草这些糠秕在火的面前就谈不上打仗了，那就放进去就不见了。所以他说敌人在这些族长，犹大的族长面前就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胜过他们啊。 OK，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了 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子去恨人去左右去烧邻居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在指出说上帝他使用一个人的时候，或是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不是因为这教会本身有特点而是上帝使用他们，连这个敌人看来多么的强大，也只不过好像是这些草禾捆在火炉的面前就是很容易就消灭了。我们做信徒的人，当然不会，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报仇啦我们不要恨人啦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出于这种情绪去报复去欺负那些住在周边的这些居民就算你是要你说我放过他们上帝也会审判这些人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报复呢，在圣经里面不是说不可以报复是我们不可以做，但是报复是公平的。 OK， 我说报仇那是公平的，这报仇本身就是有一个犯错就有一个代价，只是上帝禁止我们做审判官而已，因为他已经是审判官，所以他不需要我们来做审判官，他更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报复者，是因为他已经在做这个公益报复的工作，可以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佛家或是这些后代的后来的一些这种社会学的这些哲学他们提倡就是好像宽恕宽恕宽恕忘记忘记忘记就什么都不要记得啦 就是什么仇恨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那他们塑造一种的人呢，是完全可以好像使自己就脱离各样就是被伤害的记忆啊什么啊，他们认为这种叫做完美的人呢 啊就是他人是好像可以让自己又不管吃不管喝啊，不追求任何东西啊啊，这样就是做和尚这样啊，就是让自己可以完全冥想啊什么，他们认为这种叫做最高尚的人类。其实这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说的亚当是完美的人，他一点都不像和尚啊，他有结婚的啊，他有妻子的啊，如果他没有堕落，其实他也有孩子家庭，他不是因为堕落了才有孩子的 ,OK? 是就上帝给他一个妻子之后也叫他生养众多管理全地，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和尚啊，连和尚其实是打压自己的，所以最危险的人物呢就是那些在西藏啊在不丹啊在泰国啊那些天天念经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欺压过，他们是把每一个人都有的那种欲望压得很紧在他们的里头，所以他们坐在那里若无其事，但是他们的欺压锅从来没有拿出去，一直在里面，你只是没有碰上而已啊！你按对钮了，它炸开是可怕的。他是人来的，他不是佛，他只是人。所以我也不说了啊。所以有时候人就是想要塑造，好像你说中世纪的天主教啊什么，他们都塑造很多这种圣人的形象，但后来也爆出了很多丑闻呐、就是到今天还有这种事情。你说何必呢？何必让在教会里面就塑造了一个圣徒之后，原来是一个魔鬼这样，何必呢？我们都知道圣人，这个完美的人像亚当那嘛，就是正正常常的，也就是上帝要做魔就做魔，也不需要特别把自己搞得什么神圣的样子，没有了。OK， 哇，这个题外话了，我就说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没有不是往那个方向啊，想做一种非人类的一种状态啊。OK， 也是报仇本身。其实是牵扯到公义的啊，那我们不报仇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报仇，他禁止我们抢夺他做审判官的位置，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恨人，也不需要介怀，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对我们任何一个伤害，就算你忘了，坦白说，就算你原谅了，上帝还是审判的，对吗？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因为他触犯的是上帝嘛，不是你而已啊。有一个人指着你骂，说你这个人真笨哈，好像猪一样，好，你很不高兴啊。然后来呢，你想想啊，是啊，我也是笨啊，因为我做错事了。好了，你说算了，给人家骂一下也好啊，那你就很坦然了，很高兴啊，继续过日子了。但这句话呢，没有不见了，他到天上去了，记下来了。在审判日子的时候，这一个人还是要向上帝交代，为什么那天羞辱了一个人。你说算了，上帝算了算了，我的朋友来的啊，不要追究，我们讲完了。上帝说是啊，你讲完的是可以，我听见。你会很难想象的，那一天当上帝为就是他的教会来报复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的主从来不可能在睡觉的，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他不可能是睡觉的，他不可能没有管你，因为连你在最黑暗的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每一件细节就是伤害你的事情或是不公义发生在你的事情，他都知道，而且他都追究。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啊，其实是一个安慰啦，就是说让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不要只是在想我怎么样， 我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只是想这个。因为你只想这个呢，你就很容易陷入试探，要去报仇了，你出不来嘛。那但你如果能够明白有一个应许，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主，审判的主呢，他说都上来了啊，一切的事都在他那里，是是非非都在那里，一切的冤屈啊，有的人乱说话，你说哎呀，讲也讲不通啊，啊，越讲就越描越黑啊，还是不说了，人家笑你说哎呀，你这人啊，一点骨气都没有啊，为自己就是伸张公义什么，你说没用啊，啊，没人知道啊，啊，是啊，上帝知道，你等着看，一定。有公义的判决的，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每个人活的一把年纪肯定有这种事了哈，有时是冤枉的啊，别人冤枉你，有时你是冤枉别人啊，但底线都是一样的审判啊，所以我们或做或说什么都要常知道，要为着自己站在上帝面前的日子来做预备啊。好了，不多讲了。所以他应许他的这些看来是没有能力的这些没有军队的组长啊，能够就好像勇士一样啊，可以把敌人赶走。同时呢，他在最后一句话说耶路撒冷要再严肃，他的意思呢是说，不是说耶路撒冷人可以懒惰住在里面不用动啊，他意思说他们仰望的那个耶路撒，因为前面一节说他们仰望耶路撒冷啊，所以上帝说你们如果谦卑仰望耶路撒冷，就表示这是神的应许，大卫的宝座的地方了。上帝说我就让你们大有能力啊，因为你们所仰望的耶路撒冷呢必不摇动，意思说你们的盼望不会丢失了，可以吗？啊，如果你想上帝让这些族长啊去打啊，哦，很有能力，你回头一看耶路撒冷被人家烧啊，你说啊搞什么，啊，我就以为耶路撒冷有就是有神的能力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很有勇气去打仗，但是打一半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没了，连你的心就没有能力了啊。上帝说放心，耶路撒冷永远要存在啊，因为这是上帝所立的宝座，可以吗？但这是象征式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没有存在啊，它被拆掉了。Okay，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应许本身呢，它不是一个很直面讲地点地方的啊，它是用当时的背景啊来鼓励，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应该把这些关键字啊，这些什么叫耶路撒冷的人呐，啊，犹大地的百姓啊，啊，这个锡安山呐，啊，这个圣殿圣城，都应该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简单的来说，耶路撒冷啊是这个圣城是指预表教会啊，锡安是预表基督，圣殿是基督的身体。可以吗？啊，那犹大地其实也是神的选民，就是神国的子民的意思了，啊，它区分也不大，因为耶路撒冷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嘛，啊，所以它区别不大。所以它主要提这些关键字啊，是要让当时的人回想啊，上帝之前跟大卫所立的一个应许，就是耶路撒冷是永远不会摇动的，啊，其实如果你只是字面来理解，就肯定会失望，因为最少耶路撒冷都被毁了两次了，哇，两到三次了，一次不算是真的，不过也算是被攻了哈，但是真的是就是被毁灭了，最少有两次是严重的，是吧？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呢？圣殿也被拆过最少两次，最少今天还是没有重建嘛。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在指实际的地点啊，所以当仇敌想要攻击上帝的应许，就是耶路撒冷，那上帝应许说他必远在自己的地方啊，他的位置固定在他的原处上啊，那些来攻击的人 必要被就是被消灭了啊，在因为上帝已经拣选耶路撒冷作为敬拜的地方，就敬拜他的地方啊啊，作为他啊君王宝座的地方，可以吗？啊，所以我刚才说了啊，就是你可能我们举个例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说如果我是犹大的族长，就是我是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人啊，我是看见上帝怎么样祝福耶路撒冷而得安慰。哎，这个观念呢，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你想，一般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生活啊，或者我们认识人啊，我们个别有问题啊，你说可能我有生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啊，我有健康的问题啊，你就可能啊，每个人个别 OK。但你也同时看到教会有一些家庭呢是比较丰富的，可能呢他经济没有问题，他物质没有问题啊，他可能健康也没问题啊，就人际关系也好。那你看见上帝祝福一个家庭 OK 或者不止一个家庭了，几个家庭啊，但你自己看见你自己在一个比较就是没有那样丰富的情况，那反应是什么呢？你说哦，神不爱我啊，还是上帝偏心啊？你知道这直接这样的想法呢，就把你放在外邦的位置了。因为你看当时的族长啊，他们看见耶路撒冷兴盛的时候，他们就大有信心。哎，这逻辑是怎么样讲呢？这逻辑就是他们说哦，原来上帝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就放心了。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坦白说，如果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很熟的啊，你看到有上帝祝福一个弟兄，大大的祝福他，让他啊可能工作做得很好，生意做得很好啊，或是他啊家庭很快乐哈，很安全。哎，其实呢，你应该说哦，原来神可以这样子做的，就上帝有能力这样祝福人的，你就很安慰了。因为呢，你也是信这个神嘛，你就不会说为什么我没有啊？哦，我没有就是神不好。如果你会想我没有神就不好，或是我没有神就不爱我呢，其实是你内疚啊，就是我们里头的罪，我们对神的亏欠，让我们认为呢，我们看不到别人的祝福，是因为上帝恨我们，或是上帝敌对我们，只是这个感觉而已。但如果你认罪啦，你也很平安啦，你没有罪疚了，你感觉到神很爱你，因为他赦免你的罪，对不对？哎，你看到别人有的东西呢，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你也有的，因为是同一个爸爸来的。你明白吗？我小时候我看我哥哥啊，当然我家里只有两个人啊，这比喻不好用啊。如果说你们那个家族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就比较容易这样讲。那我家是两个了，因为啊，有时候问爸爸啊，你爸爸爱谁啊？爸爸妈妈两个就一个讲一个咯啊。爸爸说啊爱哥哥啊，妈妈就爱弟弟啊，我没话讲。总之两个就不好玩啊。不过举个例了啊，就两个。连我每次看到我哥哥，因为他比我大三岁啊，他买新衣，我说我妈爸妈给他预备什么啊？因为他上学嘛，我还没上学，或是他中学我才小学嘛啊，所以连我每次看到他有的呢，我不会说为什么没有啊？是我小，但是我有感觉就是我也会有的，只是因为我是小孩嘛，我还小嘛。那我好像几乎看到我哥哥有的东西都是我会有的，因为是同一个爸妈来的，我没有担心的啊。你们明白吗？除非呢，我怀疑我是爸妈从垃圾桶捡来的，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爸妈对我哥好，是因为他是儿子，我是捡回来的，所以我没有啊，我很不高兴啊，因为我没有看见。你们明白吗？所以 你如果按这个理由来看，我想问大家，你担心的东西难道没有答案吗？健康财就是钱财的物质的，这些不曾证明给你看他做到吗？你身边的人没有吗？有吧，对吧？上帝在你身边没有给你看过有人生病神医治他，没有吗？有，你看到有人在困境当中神拯救他，有吗？有，多的了，对吗？如果你说教会没有，教会以外有吗？也有啊，也是同一个上帝来的。我昨天端起来还开个玩笑，因为讲话的那个弟兄是杭州人，就是你们认识峰峰啊，我还传起他来，就笑他，不是笑他了，就是跟他啊，他在等第二个孩子了啊，顺便报告一下啊。好，那再说一个再说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在那里嘛，我就讲马云就因为马云是杭州人嘛，就笑了，说那马云这样有钱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说是啊，你看马云有钱是天上掉下来，因为他在云上面呢，不是，也是上帝给他的。如果你看到上帝可以让一个英文老师一个哇，很抱歉啦，就是说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可能是会唱迈克杰森的歌多一点的人呢，他可以就这样子发展出来，你说上帝不能够帮助我们吗？同一个神啊，他的财富不是魔鬼给他的，上帝给的啊。连你只是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如果你现在没有的原因是你有罪疚呢，你快点去认罪啊，你快点去把你的这个罪疚除掉，因为你除掉罪疚之后呢，你完全会明白呢，原来上帝说你不需要做马云了，马云现在在海南岛打高尔夫球啊，你不需要去那边的啊，你是我的孩子，我给你的是你需要的，我不给你的是对你现在没有益处的。将来我们进天国的时候，大家都承受万有，那这样好了嘛？啊，这样其实你问题不会消失，但是最少呢，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的问题，就不再是那个跟我们的罪疚搅在一起的这种难受，这个问题眼前的这些困难呢，其实是有目的的一个考验来的，它是带着盼望的记号在里面，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这就是圣经说基督徒的福分来的。你传福音，你告诉人说信耶稣无灾无病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这个人一下子就会离开的，因为他会发现是骗人的，对吧？圣经没有讲这个，圣经说的幸福快乐平安呢，不是指环境的，因为以色列回归之后就已经，就是这个例子已经证明了嘛，就是上帝没有把他们放在一个夏威夷岛啊，或是让他们快快乐乐，没有啊。所以苦难是必须的，只是很奇妙，每一个苦难好像多了一个镜片，大家一看都不是所谓的苦难，因为没有了罪疚啊，这些苦难其实都是一个有盼望的记号来的，就是有天国荣耀的记号，不是在苦难里面啊，但是它是预备我们进到那个国度的，可以吗？那但这是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跟大家说，就是我也觉得这些组长很有勇气嘛，啊，那军队又不在你身上，你高兴什么？就是他的信心，他很谦卑啊，那他没有求耶和华说你先把兵给我啊，给我一点就资源啊，让我可以建一个墙啊，保护我的小城啊，是吧？他就是因为看到耶路撒冷被神祝福，他就有信心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总是要跟上帝说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上帝说你看一下，连猫狗飞鸟我都看顾，你是谁？你是人啊，你还是我的儿女，我的儿子的血为你流，你吵的事情猫狗都有了，你还担心吗？ 但现在猫狗是人养的，你说我说的是野猫野狗了哈。好了，我们继续说了啊啊。好，下一节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啊。那这个句子有点奇怪，不过他是应该是连贯上面，因为那些族长他相信，就是上帝眷顾耶路撒冷，也就眷顾他们了啊。上帝说好，你们就大有能力，所以这一节呢，其实是说，所以上帝就让这些族长啊，就是分散在周外啊，他们的帐篷被拯救。哎，他的原因是免得耶路撒冷骄傲，奇怪啊！哇，他没特别讲骄傲了，但是还是说免得耶路撒冷或是大卫家的荣耀胜过了啊，就其他的地方。所以上帝就因为他们的谦卑啊，就是这些外面的这些族长啊，他们谦卑啊，他们仰望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就伸手来救他们啊。这个救就是像前面说啊，让他们大有能力啊，可以胜过敌人啊，啊，他们不需要啊，就自己有什么装备啊。这里特别用一个字眼，就是帐篷啊，帐篷可能我们都以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帐篷啊，其实不是哦啊，人类的历史很早就有房子的啊，帐篷是真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啊，早期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他们住帐篷，不是一种文化来的 ，OK， 是一种的你可以说，我们说是一种生活的一种观念来的，一种世界观来的啊。因为你看新约希伯来书会说，这些人住帐篷是要表达他们对天国应许的盼望啊。所以你就明白，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帐篷，当然一方面它真的是一个短暂的居所啊，但是同时候呢，它成为了信徒在地上一切事情的一个代名词。你说啊，牧师啊，最近啊我买了新房子啊，哎，牧师说帐篷啊，说啊，牧师啊，最近啊我的这个生意做得很好，帐篷。哎，不是啊，最近我的谁谁谁啊，总之你随便讲，我不知道，总之就是你讲一切在地上的东西啊，你说我们教会啊扩建了多了几个大房间啊，多了几个设备啊，帐篷。因为凡是在地上的，就算它叫迦南地，就当时啊，要不然是住在迦南地，应许之地嘛，凡是在今世的地上的都是一个字来的代名词啦，叫帐篷。就是帐篷呢，就是短暂的意思啦，因为它是很容易拆的。因为帐篷呢，住帐篷的人呢，是一个心态，就是他不会做没有必要的预备的，对吧？住帐篷的人会不会把雪柜搬进来说啊，哎，我拿一个雪柜过来啊？你说没电啊，没关系，我再申请拉一条电线。你说你是帐篷，人家怎么拉电线给你啊？地址呢？哦，那个四方方的那个讲，想不通嘛啊。帐篷应该也没有人，我不知道，不会有沙发吧啊，应该不，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你如果是住帐篷呢，你不会就是好像想要永远不走人的那种样子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是吧？啊，我不知道是跟你们说我笑一些在马来西亚的一些，不是笑啦，我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是可能过度了，就是我去他们家，我发现有一个家有四个雪柜了。两个在他的厨房，那一个在隔壁房，一个在对面房。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多雪柜，然后他说哦，怕坏啊，怕坏了东西 会就如果雪柜坏了东西会坏掉嘛，所以他就需要把一些放在这个雪柜，一个放在一个雪柜，一些呢他觉得比较少用的就放在那个雪柜，他就怕如果这个不操作了可以东西搬过去啊。我跟他说我这边只有一个雪柜啊，20年还没坏啊。他说你的品牌好是我根本是杂牌，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随便买的。总之我们有时候会想很多了啊，就恐怕为了什么什么。其实我不是在意你的钱啊，反正钱也是帐篷啊，我是在意你的那种心思跟心态。如果你一直想说恐怕一杯的，你下一个就问你说你打算什么呀，你打算不走是不是？如果你想走人，你想那么多做什么？什么时候到了坏了不是换吗？为什么买两份呢？可能它都不坏啊，不坏你不是用到你离开世界吗？哎呀很难看哦，这个洗衣机已经黑了，对吧？你要请朋友回来观赏你的洗衣机，什么能够洗干净不是好吗？这是机械的东西，为什么要现在什么三星的按钮滴滴都吵得要死啊。我觉得现在以前洗衣机只有转的声音啊已经够烦了啊，现在洗衣机还会动不动嘟一声啊滴一声啊，还要哔哔哔叫一下，总是什么都要跟你讲，这样你不烦吗？我觉得哎呀真是开玩笑，这些都是我们公司做的东西，真的是害人。好了回来讲，就是帐篷啊。所以他强调犹大人呢，其实他们是住在帐篷，其实真的是要也是提醒他们啦，他们是一个短暂，他们是一个软弱的一个状态 ，OK。但是上帝不是保护大臣啊，是保护帐篷啊，成为他们就是迫切需要的帮助了啊。对他们来说，这个历史是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是这样了啊，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在旷野就是住帐篷，因为上帝从来没跟他们说要住多久，所以不可能建房子了啊。有的地方住很久啊，住整半年、一年；有的地方几个月就要动，几天也就要动，所以都是用帐篷的形式。OK， 连他们一进到迦南地，刚开始也是住帐篷啊，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住在哪里，虽然上帝把地分给他们，但是都有敌人住在里面，对，所以他也不可能建房子。那他说啊，这块地给你，你看一下啊，都住满人了，你说哪里啊？所以他们的心态就是住帐篷嘛，等上帝给他们，就是把这些敌人都驱赶了啊，他们才知道自己要住在哪里。所以他们当时呢，那种心态就是。住的是短暂的，什么就是随时要换地方的 ，OK， 连邻居就是邻国啊都是仇恨他们的，因为他们进到人家的地方，所以迦南地的人不会喜欢他们，但他们却被保留下来了，啊，你不能想象的一个不会打仗的民族。就是农夫啊，他们是奴隶，可能就是拿锄子啊，拿这种工具而已啊，没有战略，什么都没有，连一种军队的语言都没有的民族啊，所谓的勇士啊，大卫这样就会甩石头而已啊，开玩笑了，当然他们也会那时会打了，不过我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他们的背景是奴隶来的 ，OK， 好了，这样一大批人。进到有军队的国家，有军队的，他们会活下来，真的没有话讲，只能够说是神迹嘛，就是这是犹太人自己心里面很知道的，他们不可能胜过埃及，让法老放人，这是大神迹，他们也不可能在旷野40年没有敌人，这是一块肥肉，一块很大的肥肉在旷野，因为。整200万人，你派一个小小的军队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你就有200万的奴隶了。你要建什么？你要建长城啊！那时长城可以建在 建在中东，不需要建在中国，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对吧？没有啊，那个这是这200万的人啊，就走来走去，走来就没事的，也不饿死，也不渴死。你进迦南，你说完蛋了，一定死。迦南那么强大，那么多就是成熟的，就是有这种社会制度各方面成熟的民族在那里。这样的奴隶你不用打了，吓都吓走了，那不会哦，一直得胜啊，一直把他们赶出去赶。所以周边人很明白，这个民族有神的，就是有能力在他们当中。所以帐篷就是一个信徒的心态来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软弱，但是我们认定我们在地上是短暂的，我们认定我们在地上不是靠自己。你今天身上有的东西，你的工作，你生活的稳定，上帝说是帐篷，你不要夸是房子，因为房子是在夸自己的手建造的啊，我打引号了，不是你住的房子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帐篷，是我不配的，是耶和华把敌人赶走，是耶和华让我的生意做得出来，是耶和华让我的同事让我合作，让我的老板上诉，因为我是住在帐篷的人，我是短暂的啊。那耶和华就说他要拯救这些卑微的，就是看自己啊是卑微的犹大的这些族长，可以吗？啊，所以他算是提醒他们一个历史了啊，让他们想起啊，上帝怎么样在过往保护他们的列祖。那今天我刚才也说了，如果用到我们身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让我们不要想太多了啊，思虑有时想太多会让我们好像不想离开。不想就是我所谓离开，我意思说哪怕主耶稣到了门口啊，逼逼啊，哎，某某弟兄上车了啊，什么去哪里啊，啊，去天国啊，天国巴士要走了，哦，不要啦，下一趟几点啊，下一趟啊，下一次再来啊，可能耶稣的巴士都是空的啊，他第一天转了一圈都没人要上，因为看足球的还在看啊，跟孩子补习的还在补习啊，这个买新车的还没试过他的宝贝的跑车，可能第一趟巴士走了都没人理他，因为没有太多人知道啊，或是说警醒的等候啊这个天国的来临啊。OK， 那我继续看了啊，我要完了哈，我们再看他的下一章啊。他说免得，就是刚才我交代了，就是说，看来好像有一点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哈，可能他们被上帝特别的眷顾了啊，有各样的帮助之后，或许哈，他们可能骄傲起来啊，也就其他的这些外就是城外的这些乡村啊族长啊，他们没有这样大的福分。所以他们还是很卑微啊，很谦卑。现在上帝好像就说，我要反过来做，我要让这些很谦卑的人呢，看见上帝的大能，以致耶路撒冷的人不会骄傲起来啊，不会认为说，哦，我们这都理所当然了，我们强大嘛，我们有城墙，我们有君王的宝座，虽然没有君王啊，所以等等的，他们就会可能就靠了自己啊。所以好像上帝现在说他要先拯救外面的，因为外面的你谦卑嘛啊，你让外面跟里面都承受同样的尊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当然很难解得很白啊，是因为他跟上下文好像没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联啊，不过这个连贯没问题了啊。OK， 所以说回来就是，耶路撒冷本身其实也应该是谦卑，因为他们本来也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当上帝给他们有保护啊，有这个安全的时候啊，他们不应该就慢慢就 心硬起来就觉得是自己的能力了啊。所以上帝就在这里有一点好像间接的提醒他们，外面的他们看见上帝祝福他们的弟兄耶路撒冷，他们的心就满足，上帝就喜悦他们的谦卑，就使用他们，先在他们身上啊，使用他们成为火把啊，就成为这个圣地的这个保护者啊，把敌人就驱赶出去。可以啊，所以最终当然不是你或是他比较大啊，谁多或是谁少啊，最终这里说都是一起蒙救恩的，也就是说刚才我指的嘛，就是今天你的一个弟兄比你丰富，或是你比别人丰富啊，都是为今生的所用的，但最终呢其实是同样的，因为我们进到天国，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万有都是我们的嘛，所以最终救恩都是临到每一个的啊，属神的人身上啊，只是在地上的磨练呢 有时会看来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先，有人后，只是这个区别而已了。OK， 好，所以可以吗？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哇，还有两分钟啊，我们结论就是。这苦难是必须的啊，是因为我们会骄傲啊，我们会很容易就安逸下来，我们很容易就依靠我们的能力跟物质，所以苦难是需要的。OK， 但是苦难不是目的来的啊，苦难它是预备人承受一个就是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苦难就变成是很宝贵的苦难，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平常的结果，它给我们承受的是一个最大的荣耀，它预备的那个信心是可以相信没有人看过的，没有人明白的天国。 OK， 那在这个磨练的当中呢这个例子就是说有耶路撒冷的跟耶路撒冷以外的人彼此之间，上帝有一个选择，他会先眷顾一个地方，连再把好处从那个地方分给其他地方，这是上帝的做法，就好上帝先拯救犹太人，再拯救外邦人。 OK，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过问啊，是因为这圣经里面有讲啊，这是上帝的次序来的。但是当你看见你的弟兄蒙福的时候，不需要害怕或是妒忌他或是埋怨上帝，因为都是同一位上帝。唯一让我们害怕埋怨的或是觉得不满啊，是我们的内疚，就是你感觉到神不爱你，你才会有这个想法。 OK， 如果你也明白神一样的爱我们，感觉啊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啊，你能够感受到其实他对任何一个人的祝福都是对你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向你证明他可以做到，他可以使一个人的癌症一天就不见了啊！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去看医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我们都看过这种人，我可以给你名字，我都认识这些人的。OK， 你明白什么？你说哦，是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就是表示上帝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我们自己应该去用知识聪明去承担的事啊，可以吗？我看一下啊，哦，还是讲不完，因为还有三，最少两节有三面了哈。好吧，我停了啊，不然我会过很长时间，这个我就留着下个星期啊，可以吗？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也可以了啊，就是提醒我们。一个真实的盼望啊，也提醒我们在地上能够常常有一个敬虔的操练啊，过一个做住帐篷的日子啊。我没有叫你出去啊，现在外面很冷，你住帐篷你肯定生病啊。但我说你无论是住在怎么样的房子，你都跟自己说我预备可以走的，是吧？我可以随时走啊，就是当然我没有叫你搬家，我意思说 如果你的心态是让自己觉得你需要你可以走，的确也不应表示你会走啊。好像我常用我自己的笑话，我跟心仪来法国的时候，我的公司问我说，哎，你们要买房吗？我说不要啊。可能那时他要帮我，我傻了，我应该说要啊。我就因为他很想我来，我不要来嘛。那就说啊，我帮你太太找份工，我说不要啊，我帮你找房子啊，不要。因为我们都说什么地方法国从来都没想要来过啊，然后我们就说来个两年嘛啊，就是在这边教会啊，我们那是有一个团契在这边，我们说就参与一下啊，然后我们就回加拿大去，反正都有身份了嘛，就我们是移民，就是叫什么移民啊，就是有那个绿卡的人嘛，来法国做什么啊？啊，好了，好，就这样。就跟中公司说，我们就租一个房子就好了啊。那他们当然是帮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就现在我住的，现在我住了20年还没走，人家就笑我了，说你傻了，你当时就买，现在就已经给完了，这就是你产业。的确，这些话一直在我里头转，那样不是现在啊，那时就是跟我说啊，你应该做对投资，你傻了，你没想。但是你回头想，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今天还是会走的，我就是有一个感觉，当然我没有说要走啊，因为我都住了20年，但是我意思说我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我不属于这边的，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属于哪里了啊，但总是我知道我不属于这边，所以我跟我那同事说，我就算住了40年我还是会，除非这个房东赶我走我才走啊，而是我邻居烧我的房子我就在做了，他们说你们整天礼拜天唱圣诗我们受不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回教的在旁边，可能法国人搬掉了，不过他们也不懂我们唱什么了。不过我说如果真的是上帝有一天让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居住我们才走啊，但其实感觉上一直都想不出来说要什么要搞这个搞那的，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过我明白，所以我跟你们说，帐篷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形态，就是你觉得你要走，所以我跟欣欣说，我回头看也觉得自己很好笑啊，我好像我现在坐的椅子是从加拿大搬来的，我不是喜欢加拿大，你们放心哦，也不是放心，你们不要以为我总喜欢西方国家什么，不是，是我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哥给我买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因为他比我早去嘛，就让我可以在那边念书，这个30年前的椅子桌子陪我到这里，现在还是我把电脑放在上面的这张。你说哇那么宝贝啊，你们搬家公司搬你这张桌子都比的桌子贵啊，我说是啊，当然搬家公司不是我给钱的，公司给的我不管了，他连我的垃圾桶都搬过来，真的不是开玩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拍拍拍什么都放进去，最后我发现连我加拿大的垃圾桶都搬过来了，我宝贝用到现在也没有破嘛，反正都是装垃圾的，你买新的做什么啊？总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哈，我还留着那个变压器，你知道我们每个主日我不是弹琴给你们唱诗吗，那个琴是加拿大的琴，所以他还在用110的瓦，就是你们知道我意思吗，就法国是220嘛，那北美的电器的，我那个变压器还在，就是每个礼拜还在用，你这个人真的是，我说我不会住很久，我不懂住多久，但慢慢操练了，就觉得没有坏嘛，还能够用嘛，很多东西其实就简单很多了啊，就可以更多的心思有时是在其他的事情上啊，当然我不说我是一个例子啊，是一个榜样，我只是说我经历的啊这个帐篷的观念了 也很感谢神，因为愿意住帐篷，上帝也给我经历很多的喜乐啊，除去我很多的愁苦。我的家族不是这样的啊，我的父母我哥哥他们真是房子啊，如果我没有离开马来西亚可能我也是那种观念，我感谢主啊，让我们可以学习啊，就是 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也是丰富的啊。你们吃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吃的，有时候上帝也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啊，这是神的心思，可以吗？好，好了，盼望你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愿啊，能够看上帝每一天的供应为满足，那你就会明白，其实我们没有差啊，没有差到哪里啊，没有跟隔壁比啊，也没有跟邻居比啊，但是我们没有差到哪里。好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有你自己的话语啊，特别是透过你的先知撒迦利亚特别提醒我们救恩在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被立定作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君王你要成为全地的主宰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些虽然看来软弱无能的人，但我们却可以因为仰望耶路撒冷我们就有能力上帝，你也因为我们的信心，你就加添我们各样所没有的力量来胜过那些比我们强大的仇敌主，你让我们可以在今世里头不断的生活有平安完全不是我们可以用一分的钱或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换取的这完全是一个你对住帐篷的子民的一个眷顾是吧，你除去我们许多的思虑担忧，也除去我们许多一些俗世的挂虑你让我们在今世里头可以忍耐你为我们预备的考验，叫我们愿意更多专注在你属灵的事上更多的装备自己在信心的一个预备上叫我们可以承受你那极大无比的荣耀是你在永恒中为我们所预备的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预备我们来敬拜你听我们在内心里头的祈求也预备我们在心中有所当献上的感恩跟赞美叫我们在下午对你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好，各位拜拜。
好，谢谢张老，拜拜。